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刻钟，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芳华。随着科技的进步，人工智能发展日新月异，未来的生物科技和生命伦理是否有矛盾和冲突呢？或许你是这方面领域的专家，或许你对这个议题完全没有接触或概念。在今天的使命门徒，让我们一起来认识复制人、无性繁殖、生物打印、基因编辑以及机器人。受访嘉宾是为了要跟一些在南加州的科学家交流对话，在美国长期行医的心脏内科陈医师。他进入三一神学院装备，特别修了生物伦理这门课，希望借此与这群的科学家有共同的语言，建立关系，影响他们。以下我们就来听今天的使命门徒。
放眼世界，洞悉时代，
聚焦探索，宣教实践，
观看上帝普世作为，
回应福音整全使命。
欢迎收听由世界华普中心制作的使命门徒 Podcast。
大家好，我是董家华牧师。我们活在一个科技发展飞快的年代，2022年推出的 ChatGPT 让全球都开始关注人工智能的发展，并探讨背后带来的挑战。然而除了人工智能之外，另一个快速发展的领域也正全面影响我们的生活，那就是生物科技的进展。今天我们邀请到在美国长期行医同时研读生物伦理的陈正威医师来和我们聊聊当前生物科技发展的共性，以及这样的发展会带来怎样的挑战，并探索基督徒在今天这个时代到底该如何回应呢？陈医师你好。
你好。
我是透过陈医师的牧师林祥元牧师介绍才认识陈医师的。林牧师特别提到说这个最近这几年其实全球除了我们所熟悉的 AI, 其实包括像生物科技也有很多的发展教会也会遇到许多伦理的挑战，所以介绍我认识陈医师。那今天很高兴跟陈医师可以有这个对话。那开始的时候可不可以请陈医师很简单的介绍一下你自己、你的侍奉跟你的一些服事的旅程好吗？
好的。其实我是在香港长大的。然后我来美国在普林斯顿念本科。
嗯。
然后医学院是在哈佛医学院。
嗯。
毕业以后就留在美国做医生了，就做了几十年。但是我一面工作就一面在教会侍奉，然后我有机会跟一些其他的在加州南加州的科学家他们有时候谈论我就觉得他们是蛮骄傲的，他们当作自己是与上帝同等，他们叫做是共同的创造者所以呢我就很在意怎么样跟他们交谈，怎么样影响他们所以后来我就进了三一神学院主要是装备一下特别是我要学习是他们的共同语言然后看看怎么样可以跟他们交流，怎么样可以影响他们。
是。
所以呢就看了一些关于就是新科技的书文章然后跟他们谈话的时候其实也学了不小的东西，所以我不是一个科学家，我是一个临床的医生
okay,
我做了一些临床的研究，但是没有好像他们一样是在实验室里面 的研究但是我觉得跟他们有一个共同语言的话就会比较方便跟他们建立关系，也知道怎么样跟他们讲话，然后看看神给我机会的时候可以影响他们。
所以陈医师你自己本身在临床的practice 是哪方面的专精？
我是心脏科内科，是介入性的内科。
OK，
就是做支架、起搏器啊，那是
哦是，
虽然是内科，其实跟外科很相像。
那你在三一神学院是读哪方面？
哦，我是念生命伦理的硕士。
嗯、OK， 生命伦理的硕士。陈医师可不可以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生命伦理的硕士是在读什么？
其实有一部分是跟普通的神学，跟其他道学，跟其他的Master of Ministry 啊，其他的学生都是在一起，学圣经，学一些基础的神学，然后我们有一部分的时间是专门研究生命伦理
，OK
啊、因为在科技越发达，就引起的是伦理的问题，然后科学家他们发展这些科技的时候，他们没有很注意到这个伦理的问题。所以就需要一些人，他们在这一方面有一些专长，而且有一些特别的研究，然后常常的提醒他们。
我想这个好像在今天科技发展的每一个领域都很需要，不论是生物科技的发展或者是人工智能的发展，好像最后真正关键的是伦理的议题。我们技术可以不断的做下去，可是到底有没有需不需要有一条线，需不需要有一个基本的大家都遵守的规范，这个好像是科技发展下去必然会遇到的一个大灾问。
对，尤其是在医疗方面，其实新科技的发展的时候许多都是医疗的用途，然后怎么样去治一些不能够用药物用手术来治的病，但是用这个科技去治病是一回事，但是慢慢如果没有很好的去控制的话，有一些人他们没有考虑到道德伦理的问题的时候，他们会用同样的科技用在不好的一些途径上面尤其是如果譬如说一个独裁者他知道有这个克隆的科技有一天他可能会拿这个科技做一些克隆的军队，那就对人类是很大的伤害。
是，这个好像就是很多科幻电影的情节，像星际大战里面的这个克隆复制人大军。
对。
我自己其实今天在访谈陈医师之前是蛮紧张的，因为我其实是一个生物很不好的一个学生。我高中的时候读生物还被当掉所以后来才转了去读理工科，而没有继续的读生物方面。所以我对生物科技是不太理解的。但是我的两个儿子其中一个呢，他对于这种生物的事情非常的感兴趣，所以我其实今天访谈陈医师一部分也是以一个父亲的心父亲的角度，就是说当我在陪伴我的孩子在探索他有兴趣的这个领域的时候，有时候我也会有些担心，就是说到底这个界限在什么地方，或者是我该怎么鼓励他，怎么引导他。那在谈到这个后面这些怎么引导鼓励之前，我可不可以请陈医师先简单的跟我们介绍一下当前生物科技的一些发展，因为我想我们听众当中可能有一些人是熟悉的，可是我猜有大部分的人是跟我一样，对于今天的生物科技的发展我们大概是不熟悉，那听到的很多可能都是比较像是科幻电影的情节啊，或者是这个有些时候在投资的时候可能会注意到说哪家公司的哪个技术是有前景但是好像我们很少去真的理解今天生物科技的发展，可不可以请陈医师很简单的跟我们介绍一下？
好啊，那我就很简单的讲几个在医疗科技现在发展的蛮多的一些的延长寿命的一些科技第一个是复制克隆它是用干细胞以前干细胞是从那些新生婴孩里面拿来的干细胞，但是呢现在不需要，现在用一个成人的皮肤。
Okay.
然后用一些激光可以刺激它，让它还原成为一个干细胞。干细胞的好处就是 他到了什么地方，他就学旁边的细胞是怎么样，他就繁殖的时候就成为、成为心脏的，就成为心脏的细胞，肾脏成为肾脏的细胞。所以其实对医疗来讲是很有用处的。这个克隆啊，复制的用处就是用这个还原的干细胞的细胞核与一个轮子的细胞核交换，所以这个轮子呢就可以放在一个带硬的子宫里面，而且一个催化器里面，所以呢就成为它就可以一直的生长，因为是还原干细胞嘛，它可以一直生长，就成为一个没有不需要精子的一个新的生命，所以他们叫做是无性的繁殖啊。所以呢克隆的好处就是很快很快，它就可以不需要又把精子放在轮子，然后要用试管婴孩的方法，又就很麻烦很麻烦。这个就很容易的就可以放在一个带硬的子宫就可以生出来。所以那有什么引诱呢？有一些人他们认为，如果我把我的皮肤细胞做成一个克隆人，跟我一样的克隆人，如果我有那个器官需要的话，我因为他是我的奴隶，我就可以拿他的一个器官换在我的里面，这样子我就可以更长寿了。这个是一个我想有一天可能会遇到的一个问题，但是现在还没有啊。
OK
啊，另外一个就是刚才我们讲的，就是克隆军队啊，他们可以找一些很有很强壮的一些人，然后用他们的细胞成为一个还原干细胞，就成为一个新的克隆人，也是很强壮的。然后他们有很优良的基因，他们可以很聪明，他们可以选一些就是很优良的的基因的人去成为一个克隆的军队。所以在马太福音24章说耶稣再来之前，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所以我就在想一想，有没有一天因为克隆的缘故，这个马太福音所讲的就是更加的容易实现啊。另外一个用干细胞的一个科技就是生物打印。你知道三维的打印可以把一个立体的形状可以打印出来啊。所以如果用干细胞跟一些跟一些血清然后放一些血管的因子在里面，可以打成一个器官，然后因为有血管因子的缘故，血管可以在里面长大所以呢就可以成为一个肝、一个肾、一个心脏现在已经做成了，已经成功做成，不过是小小的小小的心脏、小小的肾、小小的肝，那现在有什么用处呢？现在它是代替实验室的老鼠做一些药物的试验，就不需要经过动物，不需要经过人，它就可以直接的用这个器官来做实验。那将来有一个用处就是器官的移植，就是打印出来的器官可以用在一个人的身体里面，
是
所以听起来是很好，但是有一个隐忧呢就是如果是这样子很普遍的话，有钱的人可以买一个打印的器官就放进去，但是穷的人就没有这个机会所以呢就造成贫富不公的一个社会的的现象。然后那是有钱人的就越来越自我中心，越来越爱心的冷淡，就是好像马太福音24章12节，许多人的爱心 战战冷淡的哈、
嗯
啊。就是有一天如果这个科技能够成为普遍的使用的话，其实对整个人类来讲啊、也是不好的。有一天那些贫穷的人他们没有办法再忍受，他们会革命啊、嗯、他们会造成很多的、嗯、会偷东西，会就是造成很多社会的混乱。
嗯嗯，
那第三个是基因编辑。
基因编辑。
基因编辑呢、嗯、其实有超过5000种的疾病是因为基因的突变而造成的。有一些可以医治，但是有一些是没有办法没有办法用药物、用手术、用任何的方法去医治的。所以呢现在基因编辑就好像是一个救星一样哈。譬如说有一个人有一个生出来就是镰刀型的贫血。
嗯。
镰刀型的贫血他们的生命不会太长。所以呢大概很多人就知道在国内有一个科学家他是第一个把一个精子有一个精子的他有镰刀型的贫血，把那个基因拿掉，然后偏执成为一个没有这个病的偏执的基因放回去，然后这个精子呢就用人工受孕的方法去生出来的孩子就是一个正常的孩子，没有这个病所以听起来是很好很好的一个方法但是也有它的隐忧在里面第一个是那个精准度会不会因为你把一个基因切掉就会影响身体其他的功能呢？比如说艾滋病跟长寿是同一个基因所以你要把艾滋病的变异的基因剪掉，会不会影响它的寿命？我们不知道啊。
嗯。
然后基因的编辑如果普遍的使用的话，会带来很多自私的动机，就是有一些人想他的孩子更聪明、更漂亮、更强壮。然后他们用基因编辑的方法、
yeah.
把他的后代都变成越来越好越来越好、
嗯、
成为一个优秀的民族、有一些人他们还在幻想其实基因编辑不单单是把它变成正常把它变成更好譬如说人的体力有限我就把一个狮子的体力的基因剪出来然后放在人的基因那里、
嗯、
那人就成为一个很强壮的人了、
yeah.
所以这个如果是某一个民族他们很有钱他们一直这样子做的话这个民族会越来越优秀越来越优秀、
嗯、
就会好像我们回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嗯、
德国人他们认为自己是最优秀的然后他们就变成到一个程度他们会对那些其他的民族有一些歧视然后也杀害他们要保持整个人类越来越优秀
是
然后第四个是大家都知道人工智能现在已经很普遍了有一个今天我们看到的是机器人机器人有一天它会有完美的记忆力有很强大的工作能力它的记忆力会比人类大千倍万倍也不一定它的感应它的数据的处理它的分析跟决定它可以很快很快就可以做出一些决定然后未来的机器人它有一天它可以学习人类的情绪个性情感然后有一天未来的机器人可能会取代人类 也不一定啊。但是机器人唯一的缺陷就是它没有灵魂，是一个没有灵魂的身体啊，因为它没有道德的判断的能力，它就会很自我中心。
嗯嗯
啊，越来越自我中心的时候，它有一天学习到啊，这个自我中心对它的好处的时候，有一天就是机器人可能会征服人类。所以人工智能没有道德的判断力，不是人类所要的一些智能，一定要有一些道德的判断力。
嗯，
那有一些人他们说你可以装置人工智能的道德判断力在机器人上面，你可以上载一些道德的理论，然后让这个机器人学习怎么样做道德的判断啊。
嗯，
但是问题就是这个机器人它是通过大数据来学习的。
是。嗯。
很多人都知道，大部分人多数人的决定可能不是最好的决定。
是。
在道德来讲啊。而且道德的判断不单单基于事实跟观点。怎么样把感情、把爱、把同理心都放在里面，这个现在还做不到，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
嗯，
然后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要上载一些道德的理论，是哪一个呢？是基督教的道德理论呢，还是无神论的道德理论呢？谁决定哪一个道德理论？谁决定对与错啊？
嗯，
然后怎么样容纳不同文化、不同信仰的人可以有不同的道德观念。
是。
然后怎么样防止这些机器人有缺德的行为。
嗯。
如果他犯罪以后是要把他拉到坐牢吗，还是怎么样，我们都不知道。
嗯。Yeah.
所以后现代，这个后现代的这些科技就产生一个超人类主义，就是这四个的一个共同点，他们就会产生一个超人类主义。嗯，就是有一天人类是超过我们现在的人类，会更长寿、更聪明、更快乐。嗯，那怎么样呢？就更长寿，他可以用基因编辑跟干细胞，他可以做到没有病，而且越来越长寿，甚至他可以不死。嗯，啊。更聪明，他可以将大脑的信息下载到电脑里面。嗯，然后编辑以后不好的拿掉，好的放上去。
嗯，
然后再上载。这个听起来很不可能，但是他们现在已经找到一个怎么样用电子跟英文就是electronic to biological signal。电子 的数码变成一个生物的数码。
是。
因为大脑是用生物的数码来做。
接受刺激。
他们现在已经知道怎么样做了，所以有一天这个不是说不可能的。怎么样更快乐呢？就是他们想到既然我可以下载我的大脑，我就把一些痛苦的回忆把它删掉。然后再上载在我的大脑上面。
嗯，
所以这个就是超人类啊。
Yeah, 对，陈医师，我大概简单的把我所吸收的讲一次哈，然后陈医师你看看我们理解错误。其实陈医师刚刚提到了，介绍了当前生物科技的发展，提到了四点。第一个是 clone 复制技术，不论是复制一个单一的细胞，甚至复制整个人，那它起初的用意可能都是用来治疗疾病、器官损坏，可是最后会带来一个伦理议题，是当我们滥用了这些技术的时候包括甚至复制人可能会被用来做危害人类的事情，或者是透过我身体上取出来的细胞做出干细胞做出来的，可能将来成为一个复制人的话，那我对他有没有权利啊？那我的细胞、我的器官需要的时候，我能有没有权利拿他的器官来帮移植到我身上，帮助我延寿？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第二个是生物打印的技术。那生物打印的技术可能就是包括用干细胞跟一些像刚这个医师提到的血管血液，他就可以用生物打印的技术来制作出心啊肝啊等器官，但这可能会带来一种贫富不公不平的问题，甚至是人类越发的自我中心。第三个谈到的是基因编辑的技术，就是说好像我们可以任意的编辑我们想要的特质，但可能背后也潜在的危险是其实我们真的不完全理解到底每一段基因它所隐藏的这些密码背后真正的作用是什么。可能我们只是按着我们表面的意思来做任意的编辑，可能会带来想不到的负面的效果的反扑，甚至就算我们可以避免所有负面效果的反扑，也会不会造成好像一个群体一个族群或者是一个阶级的有钱富有的阶级透过这个技术创造出一种好像各方面都完美的人类，而进而造成进一步的人类社会的不公平跟贫富的差距。第四个提到的就是人工智能 AI 的部分。那其中一个就是提到了一个挑战，就是说当人工智能能够无限制的这个发展透过大数据训练的时候，我们到底该怎么样能够有道德的限制或者是道德的标准在里面。而其中这好像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因为人工智能是透过大数据去学习的，可是我们看到大部分的大数据大部分做出来的道德判断不一定是好的，那这到底该怎么往前走。其实这四大技术似乎发展出来都是要解决一个具体的问题，但是当它无限走下去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它这个反扑的作用力。那陈医师也提到说，其实当前生物科技发展的一个共性就好像会产生一种超人类主义人们相信可以透过这些科技让人活得更长寿更聪明更快乐。
晨曦讲座，一个专为上帝的工人预备牧养宣教教导领导的培训节目，让真理更新思想，让经验传承智慧。晨曦讲座，培育主的工人，一同回应时代的呼召。
我是晨曦讲座的节目主持人方华。今天的节目是由世界华福中心所制作的《使命门徒》。听了今天的节目内容，您是否觉得收获满满，也听到了一些自己从未接触的领域，同时也让我们思索未来人类要面临的许多伦理以及人性的挑战。下一集节目中会继续和您分享超人类主义的危机和隐忧对于我们的下一代的影响是什么，基督徒如何来因应这样的挑战。今天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愿神赐您平安喜乐，我们下回再会。
愿你荣耀Thank you.